他。可是他又想，佛常教我们心不是要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吗？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这才叫真正如来啊！佛既然教我这样，那我就好好打坐吧。所以这两个都是好弟子，不过呢，根性不一样。一个执着是要见色生佛，一个呢要执着见啊正悟的是见法生佛。可是《金刚经》告诉你，不可以相成就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的相，即非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下面画起来，则非虚妄。这句话在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里面并没有。则非虚妄，如是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这个我解释一下。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请把虚妄画起来。后面的非虚妄是针对这个虚妄而说的。意思是说，事实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这是一个段落。你假如能够亲见，而且证悟到、体会到诸相真正都非相的话，那个才叫真正的不是虚妄。可见，我们还有一个不是虚妄的法身如来可以去证悟，这样了解吗？好，因为你一般我们念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对，在鸠摩罗什大师里面就这样，对不对？则见如来。可是他告诉你，释迦牟尼佛告诉你，若见诸相非相的时候，你所修的东西呀，积功累德的这个大悲愿力呀，或者功德力呀，那是不是虚妄的？它用现在话很难讲，它只能说它存在啊。所以佛他因缘和合的时候，他的确有神通力，他可以现32相或放光度众生，那个东西都不是虚妄的。但是你比方，为了凡夫，要破除你执着这个相的这个执着，所以佛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非虚妄。这样连起来才是完整的句子。所以如是诸相非相，则见清净的法身如来。好，再看第15页。真谛三藏，你看他怎么译？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甚得见如来否？我觉得这很精彩。身相是指外32相80种好，甚得是指内，是指佛有十力、四无所畏、18不共法种种佛的功德力。换句话说，身相不可以执着，佛的功德力也是不可执着的。他下面讲。佛也，世尊，何以故？如来所说的身相甚得，非相甚得，看到了吗？何以故？须菩提，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下面请画起来，无所有相才是真正的真实的。所以很多人呢，我觉得，假如你读空，空到最后呢，什么都没有的话，要小心，你这样理解不太完整。建议你可以去读《中论》。第18品观法品，这里面就有讲，假如一切相都是虚妄，请问这个涅槃了不可得呢？可不可得呢？当然涅槃了不可得，但是那佛道也了不可得。可是那请问这样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不会，佛说其实佛道它还是可以证入，还是真实的，真实不虚。所以告诉你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是告诉你要破除众生的分别心。你去掉分别心，你才能够证入所谓平等性质。可是你不要学佛啊，只学了这一半，好，那就呆呆的错。你还要这样有分别智，有分别智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对治你的愚痴心，看山河一切的大地东西，才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会有妙观察智。那者呢，才是见一切相才是真实的。所以有人常常会跟我说："师傅，我念佛念得很专注啊，开车的时候红灯跟绿灯哈，我都没注意。"我说："错了，你的念佛有问题，应该回去好好反省。念佛应该是明明白白、明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山河大地一切的法就好像镜子一样反射，英文叫 reflection of the mirror。好坏一切相，你都会清清楚楚。"所以在这个入中论里面说，入中论解释里面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他还是看一切清清楚楚的，但他看得如梦如幻啊， 以现在话来讲，他呢还是看一切的众生，你造什么因，在哪里六道轮回，你的因缘果报好坏他还是清清楚楚，但是在圣人而言，他看得像录影带一样。但是我们凡夫不是，看录影带，电视按掉了以后，他还在执着，就落印象了。好的就执着，不好的呢也就恨，然后呢还在妄想。所以为什么对治你过去现在这个妄念，《金刚经》就告诉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了不可得啊。那是指破除你的执着。但是你会问，有没有心呢？有，正念分明。普贤行愿品不是告诉你吗？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它不是没有念头，它没有妄念，但是它有清净的正念。所以你真正体会到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无所有相，这样你才能够悟入真实。你可以写悟入真实，因为在中论第十八品第五首偈颂，我们上个次就讲过怎么样离分别而让你入真实，正入真实。好，所以由多重不同的多重版本可以帮我们对于般若的教法有更深的理解。所以他下面讲，由相无相，应见如来，如是说矣。请看玄奘大师翻译，佛告善现，于汝亦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否？请把观画起来。鸠摩罗什大师、菩提留支跟真谛三藏都翻见如来，这个玄奘大师是翻观如来。事实上见跟观啊，在这个梵文的字根呢是同一个字，但是梵文里面也跟我们中文字一样，一个字有多义。玄奘大师选观，我觉得非常赞叹，因为般若波罗蜜是先是要体会般若波罗蜜教法，先要以止观做基础。所以这个观呢，你还告诉我，你说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否？这里观简单的讲观察，深一点叫做观照。啊，《心经》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他说我可以以诸相如来具足来观察这个如来吗？所以还有一部经建议大家去看《观佛三昧海经》，这部经是十卷，非常的精彩，是讲观相跟观想念佛，怎么观佛相，从头顶一直按照观到呢脚底，这叫顺观，也有从脚顶穿回来，这叫逆观。那在所有的次第当中选一个观，比如说选眉间白毫相。所以在早期禅观由小乘禅观转变成大乘禅观的时候，印度的瑜伽师，乃至于西藏的论师，乃至于克什米尔一切的禅师，每个人都修观。那在这观里面，当然基础就四念处，但是最大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修五停心观。哎，有空你请你写下来，我时间没有办法讲，因为我不是讲止观系列哈，我讲的是般若教法。你五停心观是很重要的，慈悲观、因缘观种种，最后一个叫戒分别观。小乘禅观里面把戒分别观然后呢发展以后，到了大乘禅观的时候是把观佛三昧取代了戒分别观。所以你会发现中雅基宾罗的这个禅窟石窟里面，乃至于你现在有机会去走丝绸之路，走到这个甘肃或者敦煌一带，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都有很多的图像或者壁画或者石雕。我想很真诚地提醒大家，不要只是从文化艺术史的角度去看，事实上那个除了造像做功德之外，它的整体的空间设计是让你修禅观用的，尤其是修观佛三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这以前我做论文我也研究过，比如说修一佛的时候他就观释迦牟尼佛，假如他是修过去七佛，他就会在释迦牟尼佛背后的袍光画过去七佛。但是现在佛，那过去有过去七佛啊，过去有无量无边的佛，所以变成千佛明经也兴盛，还有我们现在拜万佛明经也兴盛。那请问呢，禅观当中一个要突破的重点就是时间跟空间。那请问未来佛是谁？弥勒菩萨。那未来行劫千佛都没有，所以也通通 他也把它刻出来。所以你注意看，在那个池窟里面，他一进大殿，中间供释迦牟尼佛，代表现在佛，右手边一定画过去七佛或过去无量无边的佛，那左手边他一定呢是画了吗？未来佛，一定中间是供弥勒菩萨，然后呢衔接千佛出世，他就每一个，然后呢他就坐在中间，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转动的，四边都可以观想。那当然有入门口，入的门口里面是要让它通风的。如果照得更好的话，头顶呢它是画圆圈的，有一圈两圈十圈，这样是代表什么？观佛的时候有一尊佛变十尊，十尊变二十尊，变十方，所以它的头顶里面呢也是呢一层一层的光中画佛。所以真的建筑好的话呢，它还会把它打一个洞，让它太阳光可以进来，一照的时候三世诸佛呢都很明显。所以古来的祖师他是以石窟是让你修禅观用的。那当然呢，大陆寻奇介绍一定不会从这个角度介绍嘛，对不对？因为他只是从佛教艺术史上啊说这个呢是哪一年，然后它的艺术价值是怎么样。可是真正呢你要修般若波罗蜜有很多方法，其中修观佛三昧也可以证入般若波罗蜜。我刚才说过，你像阿含经里面佛，当时的佛弟子见到佛的色身佛，色身当中他就能够看到法身啊。所以我觉得玄奘大师翻观如来佛，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接下来他说，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不应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佛，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既非诸相诸相具足，既非诸相具足，说是于佛告佛复告具受善现言，善现乃至诸相具足皆是虚妄，乃至于非相具足皆非虚妄。请把后面两句话画下来，前面讲虚妄，后面讲非虚妄，这是相对的。我们凡夫执着相，所以他告诉你先要观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可是非相，非相他也会具足啊，那皆非虚妄。皆非虚妄呢，真谛三藏就翻成即是真实，菩提留之翻成则非虚妄，这样了解吗？好，是如是以相非相应观如来，说是于已。所以应观如来，所以我们观如来有两个角度，以色身跟报身来讲，佛的确有清净庄严的法身，不法清净，对不起，我讲太快。佛在以世俗地来讲，佛的确确有32相80种好，它可以让众生忏除业障，可以发菩提心，可以居住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在早期佛教声闻界是不可以造佛像的，因为不可以声闻，不可以拿刀子，也更不可以雕木头，更不可以砍树。可是大乘佛法里面说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你要广度众生，所以在印度的 stupa 上面就刻了很多的佛的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或本身经，或行菩萨道的故事，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来学习佛法。所以相有它的功德力，但是你要知道相本身它的实体是无相的，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是见呢法身如来。好，所以以相非相应观如来。请看下面意境三藏最后一行，妙身所有圣相皆是虚妄，若无圣相则非虚妄，这样了解吗？很是故应以圣相无相观如来，这样子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做见如来，尤其是见佛的法身如来。好，请看下面一段，科判己二，众生九行乃性。在这看之前复习一下14页中间己一，法身离相而见。再看悟三，明心菩提，就说你想要明心见性，也要有两个条件。明心见性是大家想追求的目标， 第一个，你先要知道不可以着相，所以他告诉你，以己一科判里面说，法身是离开一切相的，而你能够亲至正悟而进入看到的。所以当然你见的话，就不单单从肉眼见，你还可以用心眼见佛，还可以用慧眼，还有法眼可以见到佛。所以第一个，你先要知道相是不可以执着的。第二个，请看15页科判己二，众生九行乃性，这样甚深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众生要长久地积功累德修菩萨的六度万行，你才能够真正深信不疑。我再讲一遍，众生要长久的积功累德的修六度万行九行，才能够真正的对于般若的教法深信不疑。在这里面，请看鸠摩罗什大师的更衣问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性佛。更二答分四段，新一戒慧具足，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心二久积善根，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心三诸佛摄持，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性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好，再跳回来看，再翻过去第17页，我先说一下，心四三相并集。好，这个科判是这样连着，心四他就讲：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这是下面的，就是第6品正信悉有分。好，我先讲一下科判哦，科判很重要。翻回来第15页，也就是说，众生哦，你要第一个要了解般若的教法，第二个，有些人他对文字般若虽然理解，可是他没有办法证悟或体会，或是他甚至不相信，会排斥，那是为什么？是你的福德因缘不够。所以众生九行乃相信。那接下来看心一、心二、心三，要哪三个条件你才会有正信稀有呢？要第一个戒慧具足，要持戒，要智慧具足；第二个要多生多劫久积善根；第三个，你还要常常求佛力来摄受你、加持你，你对般若经才会相信。好，那反过来说，你对般若经不够相信的话，那你要从问问你自己：持戒清净了吗？福报够不够？智慧有没有增长？第二个，我过去有没有无量劫一直在种善根？什么是善根？待会我会解释。第三，我常常有没有拜佛、念佛，乃至于念咒，求佛力加持我，在我学般若，在学般若波罗蜜的这菩提道上，能够超越一切魔障。这样三个条件，你才会呢，向须菩提听到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他就流泪了。所以有些莲友啊，你自己常常读《金刚经》，常常读或是打坐，有时候呢，你心清净的时候呢，会泪流满面。有时候呢会善根发露，有时候会是啊毛骨悚然，有时候从脚到底你会呢一切都清凉，那是很好的，这个我们讲 good sign， 很好的现象，但不可以执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善根啊一直去保持啊。为什么？你要想我们戒是不是有欠缺，慧福报是不是不够，智慧有没有继续增长，还有我们的善根有没有像种子一样一直每天都在发芽，最后你有没有常常求佛力加持。所以在华严经十地菩萨里面呢，就说到七地跟八地叫不动地菩萨。不动地菩萨那时候呢功德力很殊胜，也但最危险，再上一地，对不对？因为他上无佛道可成啊， 下无众生可度，他看一切都了不可得的时候，这时候会入断灭。那时候佛为什么还要放光，变成呢为他灌顶说法，告诉你说 stop don't stop。 对不起，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对不起，因为我刚从新加坡回来，常常讲经的时候会想到英文，因为新加坡念英文的很多。他的意思是说 not stop， 不可以停，你现在还没成佛，你不要误以为你这样子无佛道可成，无众生可度，你就究竟圆满。错了，你还在那边八地菩萨，还有九地、十地，还有十一地。所以佛为他一灌顶的时候，他又发广大的悲愿，然后他才超越。这个是超越这个菩萨道的这个所谓堕落空里面的一个魔障。好，这个所以灌顶地，所以为什么在西藏的教法里面，灌顶有它的功德力。假如你从十地经论里面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佛不是一开始啊就为契机的人灌顶，是真正对于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人他才灌顶。好，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天经菩萨的偈颂第七首，说因果深深，说因果深意，于彼恶事时，不空已有时，菩萨三德备。第八首，修戒于过去，集众诸善根，戒具于诸佛，亦说功德满。好，我先念一下，等我们这一段全部看完了，再回来看天清跟菩萨跟无着菩萨的偈颂会比较容易懂。好，请看偶义大师的破空论偈颂第八首 A 跟 B。 持戒修福有智慧，善根深固福德多。请大家也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二十七页，持戒修福有智慧。在《金刚经破空论》第二十七页倒数第五行，论说不住相不施，视它为清净的因。而能够体悟到诸相非相这样甚深的教法而证悟，这是它清净的果。好，所以因跟果很重要。可是须菩提尊者也知道，这种甚深的教法是离开凡夫一切的常情的想法看法，所以叫超情离见。谁能真正相信而且欢喜好要的学般若波罗蜜呢？须菩提尊者非常的慈悲，为自己以及为一切的法会大众跟末法一切的有情众生，就问释迦牟尼佛，真正有众生能够相信这么甚深微妙的这个言说章句吗？佛告诉他说，须菩提，不要这样说，纵使如来灭度以后五百岁，假如有持戒修福的人，对这个章句是真正能够升起广大的信心，而且以般若波罗蜜为真实修行的法门。所以在倒数第三行说，假如没有这三种善根的话，纵使佛在世啊，佛为你讲般若波罗蜜经，你还会生怀疑的。所以关键是在自己。我常常譬喻，你想讲佛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对不对？也有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五千人退席。我每次念到那个时候，我都会掉眼泪。我还想，假如佛现在在讲经，我一定24小时黏着他不放，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连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他讲经了，不契机的人，他还是啊？不相应的也不会生欢喜心。所以真正我们讲说佛法难闻哦，佛法难闻浅的意思说我们见不到佛。可是更深一点是讲，就是佛在你面前啊讲佛法给你听啊，你还是不欢喜自己绕跑，这叫佛法难闻。更深一层的是什么？自己心中有很多贪嗔痴的烦恼障碍自己，正法在你面前，或者善知识出世在你的面前，你都听不进去，这个才叫佛法难闻啊！这个意思是比较深的。所以他就讲，偶义大师就说倒数第三行，说是没有持戒修福智慧这三类的善根啊，纵使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人很难相信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纵使有这三种善根， 虽厚厚实，注意厚厚实，就是现在讲的正法、相法跟末法，你走到哪里，你自己还会生善根。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哈，我很不愿意常常讲末法这个词，不过以大环境来讲，你读经啊，读得越多，尤其读法灭尽经或莲花面经或莲花手经，你会看到的的确确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一直到现在的台湾佛教，佛教在某些地方是很兴盛，可是在佛教某些地方真的是边地闻不到佛法的，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不同的。可是呢，讲正法、相法跟末法是就世俗地而说，但是假如你有持戒、修福、有智慧、有戒定慧，我告诉你，你走到哪里都是正法。纵使呢，你不信呢，堕落到地狱里面，地藏菩萨、诸佛菩萨也会亲自为你说法。你升到天上去，你也会遇到善知识，你也会遇到文殊菩萨为你讲《般若波罗蜜经》。所以听好，末法思想只是佛提醒佛弟子要知道世间是尘住坏空的，但是末法思想不是佛要让大家要有恐怖心，或是像其他宗教有世界末日的思想。所以我觉得佛弟子在读这些以及在解读以及为别人介绍的时候，动不动就说哎呀，再不念佛的话世界大战就要来了，这样说法有时会是让众生产生恐怖跟不安的。真正的厌离娑婆是说没有错，有好几个意思。第一，你对这个世间讨厌，你遇到生老病死的苦，然后你觉得这个世间我不要留恋，我生命结束的时候是应该求生极乐净土，这个是对的。藕益大师讲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可是真正的厌离，假如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来讲是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呢是如梦如幻的，你多待一天你就多度益众生嘛，你多待一天你就多利益众生嘛。所以印光大师说活80岁也好100岁也好，多留一天你不就多利益更多的人吗？所以你的心情啊，在这个世间跟在极乐世界的心情是一样的。可是我发觉有些人念佛是什么，是恐惧心，是不安的心，这样而躲的要去极乐世界。我要提醒你，这样的念佛心态不对，这不是一心不乱的，真正的一心是跟戒定慧是相应的，而不是说哦，因为明天呢或明年呢或是后后年有世界大战，对不对，有恐怖事件，然后躲到哪里我怕，我赶快念佛。没有错，你的出发心是这样，但心态是不正确的，这样念佛是正不了一心不乱的哈。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念佛是应该跟戒定慧相应，而不是升起恐怖心或不安的心啊。请看27页倒数第二，三善根，藕益大师把这三善根详细的做解说，我觉得很好，请看：一持戒，第二修福，第三有智慧。持戒，好，我补充一下，假如以《阿含经》里面来讲呢，是指信行人，对佛法有信心，他愿意依佛的教法去做，他就会去持戒。他对佛法没有信心，或对佛所说的呢，他当然他就不会去持戒。第二个修福的人，大部分是悲行人啊。我只是归纳说，当然任何一个人都要持戒、修福跟智慧啦。但是《大阿含经》里面哈、啊，乃至于呢《俱舍论》里面，乃至于《瑜伽师地论》里面，都有分每个人的种性跟根性不同。悲行人就看到众生很可怜，升起广大的悲心，出钱出力奉献关怀众生，让他解决他的痛苦跟不安，这个是修广大的福田。第三个法行人，这个他会专门修智慧。那这三种就是说他对法好体悟很深，经过多生多劫闻思修这样的学习，所以他的智慧这一门呢、啊、他会很深入。其实这三门呢、啊、这个持戒修福跟智慧都很重要。再看一下27页的偈颂，善根深固福德多。这里就有问什么是善根，善根跟福德两个有一点相关，但是不完全相同。 善根在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定义哈。一般而言，世间而人，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人很善良啊。世间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叫做善根。我们常赞叹人家，哎，这个人很有善根啊，因为他的品德很好啊，他呢没有很强烈烦恼的贪嗔痴，当然他还是有细微的，所以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叫做世间的善根。第二个善根的定义，出世间精进波罗蜜才叫做有善根。你虽然有福报，你不贪不嗔不痴，也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其实以佛法出世间来讲，你还是很懈怠的，你的生命呢都还是去享受的。这种人大部分在西方很多人，他呢也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觉得生命就是享受。你真的叫他来学习佛法或来打坐，他说啊，太苦了。那以出世间的善根来讲，他是没善根的，但是以世间来讲，哎，他还是很善良的，这样了解吗？善根定义不同。第三个，以华严经讲广修供养里面，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对不对？一直到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七种供养都做到了，以华严经的角度来讲，你才会真正有善根。假如你学了华严经，你不把普贤十大愿融入到生活里面去，对一切人都礼敬诸佛，你还是善根不够。第四类是比较高的定义，般若经来讲，你要能够观一切法空，能够呢常常去思维无我无我所，毕竟空了不可得，透过闻思修三个方法都学习般若的教法，这个才叫做真正有善根。所以这里讲的善根故是指第四个定义，第四种定义。当然你要从世间的善根开始学，第二个要学精进波罗蜜，精进的对治自己的烦恼，精进的学六度波罗蜜，第三个你还要学华严经，发广大的愿心，做七种供养，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对不对？勤修善根供养，到第四个真正的叫做善根具足，你还要学般若的教法，这样子善根深了以后，你才会升起广大的福田。所以善根深固跟福德多，这两个会相互影响，福德越多，你的善根会更深，善根越深的时候，你对于般若的教法不但自己学，而且还发愿呢为别人解说，发愿弘扬般若经，发愿弘扬般若波罗蜜。所以我在读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就有说，须菩提跟舍利佛尊者就曾经站起来做示范，说世尊，我们作为修学般若的弟子应该怎么样学，他说你应该发愿，天天发愿，愿般若波罗蜜能够在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永远久住世间，这个很重要啊。佛弟子常常是发这个愿的话，连魔都不能障碍你。所以我建议你，你在读般若经之前，你应该发愿，愿我及所有的佛弟子能够蒙十方三世一切常住三宝的加持，生生世世在在处处永远不离开般若波罗蜜，愿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永远久住世间，利益众生，愿一切众生皆成佛。你应该诵般若经前每天发这个愿，为什么呢？因为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说，般若波罗蜜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的确会有魔障，那须菩提跟舍利佛就曾经问佛，那要怎么样能够超越魔障呢？佛告诉他两个方法，第一要不舍大悲心，发愿救度一切众生。你常常发愿救度一切众生，你可以降魔，你有大悲愿力的功德力。第二，要常常观一切法空，常常静坐下来读般若经，修止观，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空的话呢，魔也不能障碍你。过去我讲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在天台山，他三次降魔，第一次魔变化他的亲属家人，第二次魔变成他的师父，第三魔现前的时候，他说一切了不可得，他深达实相，他就降魔了。所以可见哦，家人哦不可以执着， 师徒也不可以留恋啊。世出世间你都应该舍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连你心中的一切你都要舍，这样子你才能够观一切法空。好，所以般若空观的力量是非常大，可以降魔的。好，所以观一切法空，你的善根每天会增长，你不舍大悲心救度一切众生，这样子的话你的福德跟愿力会广大无边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请看27页下面第一行，倒数第一行，功德师应该写多几个字，功德师菩萨论云。翻过来28页第一行，过去生中见过无量的诸佛，都应该贤供养故。供养有三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第一，几世左右；二，言伴所需；第三，寻成法要。能守护故才叫做施罗波罗蜜清净圆满，因为他这三个因缘可以让你密护根门，善守你这种六情的这个根故。第一个我先解释什么叫做几世共左右。佛在世的时候，不论在家出家都能够清净佛，尤其是出家的弟子，比如说阿难尊者或是佛的侍者，每天呢供养佛，在佛的旁边照顾生活所需要的大小事情，这是第一个供养佛的一个方法。第二个言伴所需，这是指佛的在家弟子，比方说他是国王、皇后，然后护法、王公贵族，比方说佛在世的时候有见过王舍城或奇缘精舍，建了道场让佛跟弟子有安住的地方，这个也是供佛的一种方法。所以在家弟子、护法、卫教，乃至于在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事供养弟子，这就够了。但是要注意供养佛弟子不要供养过多，而且你要知道供养以后，出家人虽然接受佛弟子的供养，但是以广论来说的话呢，你也要观察出家人把这些钱用到哪里去呢，你应该关心，关心而不是过问或是干涉。第三个寻成法要，是说佛不论在家跟出家，声闻的弟子或菩萨的弟子常常要当请法者，佛要讲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请法，一定有因缘。第二个也可以当当机众，像须菩提，像般若经的舍利佛，或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常常呢他们都是有大智慧的人，常常佛在讲经说法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站起来问很好的问题，这叫当机众。下面一个可以当影响众。好，第三类里面有三个，第一个请法众，第二当机众，第三个影响众。影响众就是说佛讲完这部经以后呢或是佛在讲经的时候呢，他去介绍别人来精舍听法，影响大家也来学习佛法。比方说佛讲完经以后，他也发愿要弘扬这部经，最有名的就是例子，比如说妙法莲华经，佛刚开始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功德力很大，他佛就说赶快我讲完法华经以后呢，不久的再讲涅槃经，我就要入涅槃，谁要发愿呢来弘扬妙法莲华经，与会的大众菩萨大家都不敢发愿，他会不敢怎么办，那佛就现神通力吧，好吧，龙女示现成佛，对不对，龙女示现成佛，就呵斥了舍利佛说，你们认为我这个女众啊是不清净的身，可是呢你看我到海里面呢学般若妙法莲华经，文殊菩萨为我讲妙法莲华经，这法华经的功德经呢，这个功德力是圆顿大法，那你不相信我成佛是好，我拿一个摩尼宝珠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就问宝鸡菩萨跟舍利佛尊者跟与会的声闻大众，这个快不快啊，他说快，他说你注意看哦，用你们的神通力观我一刹那之间就转身成佛，往南方无垢世界而示现成佛。那时候呢所有的声闻众呢哑口无言，宝鸡菩萨也默然不语。这个就说明什么，因为这个表演以后呢，所有法会上才知道说，哦，原来法华经是圆顿大法， 一刹那之间也成佛。释迦牟尼佛也说，我因地因为修妙法莲华经、诵法华经、为别人讲法华经，所以我的功德力很殊胜，所以我会变成贤劫第四尊佛。所以讲完以后呢，龙女示现成佛，与会大众通通站起来发大愿，佛没问题，我绝对发愿弘扬这部经。可是你看，在这个龙女成佛的前面这一品，你就看到与会大众都知道《法华经》甚深甚深，可是没人敢发愿要弘扬啊。所以所谓要寻成法要，就是说你除了当请法，你也当机众问这个佛法问题，接下来你要做敬未来句的影响众，就要发愿而弘扬你所学的教法。所以像我读《般若经》，我也发愿我敬未来际生生世世呢，不离开般若波罗蜜，我也会弘扬般若波罗蜜经。那中国在大乘的经论里面有很多经有这样的功德力，比方说举个例子，《法华经》、《华严经》、《般若经》，还有净佛国土的经典。净佛国土包含十方一切佛国土，阿弥陀佛经典只是其中的一类。像这四类的经典啊，你会发现佛每次讲完经了以后，都有很多的大菩萨发愿，我敬未来际生生世世，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这个佛国土他方佛国土，无量无边的世界呢，都尽心自己受持读诵，而且也发愿为别人解说。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法供养。所以法供养的定义不是只有钱哦，希望大家不要理解那么狭隘。我归纳一下，第一类是指生活上做佛的侍者，亲近善知识；第二，指在家的居士奉献正法道场，供养四世需求；第三，在家出家都可以当请法众、当机众跟影响众，敬未来际，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于过去无量诸佛里面呢，你都跟着般若经的教法，跟金刚般若波罗蜜有缘。当然佛在世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在家，你也可能出家，你也可能是佛放光的时候你在旁边飞的一只蝴蝶，或是佛在讲经的时候旁边的一只小狗。但是呢，佛也说，已度的人我种得度的善根，未度的人我也种了得度的善根了。好，接下来再看，时间的关系我讲快一点哈。第28页的第三行，另外戒有三种，第一个能离失罗，就是说你不去造十恶业，因为持戒的功德力让你造十善业。第二，能作失罗，请把作画起来。刚才第一个是离字，离开恶业，所以戒的功德力有三种，第一个离开恶业，第二个能作施罗，作就是你所做一切呢都与菩提心相应，不管你做事出世间的一切事都能够与菩提心相应。第三个能去施罗，去是去向，这里的去是指第一义般若波罗蜜第一义圣义地的教法，这个才叫圆满持戒。一般人我们持戒就说，哦，我执着戒相，我这个不犯不犯，当然很好，这个只是在第一层，你只是能离失罗。第二，你要想你持了戒以后没有没有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的广大菩提心。可以告诉各位，假如你持戒真正有得力的话，你是应该会发起这个力量的，所以叫做能作失罗。第三，持戒也有般若波罗蜜引导，所以你一定会去向于让你学般若的教法。第二类是修福的人，就是功德施，菩萨论云，无贪无嗔无痴，这是三善根，对一切的众生你都非常的真诚柔和，充满悲心跟智慧。第三种智慧，什么叫智慧？了知众生跟法都是空了不可得的，就是人我空跟法我空。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很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28页倒数第四行开始介绍。